二，各地党组织选派一大代表。上海早期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又是一大所在地。上海早期党组织参加一大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他们两人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长沙早期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因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他们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去上海。1921年6月29日晚，他们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中大约需要5天，7月4日前后才到达上海。谢觉哉后来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济南早期党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途经济南时下车停留了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走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武汉早期党组织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7月15日动身，7月20日前后到达上海。陈潭秋在1936年回忆说，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9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另据包惠僧的回忆，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由此可以判断，董陈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广州早期党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堂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代表。参加会议的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7月14日携新婚妻子李丽庄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于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陈公博在参加中共一大回到广州后，曾写了一篇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文章，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文章开头写道：暑假期间，我赶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孔总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为这3层原因，我于7月14日启程赴沪。这篇文章是公开发表的，发表时使用了隐语。文中的学社即是指党组织，未完的手续是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他在上海住了10天，7月31日晚由上海去杭州。陈独秀因在广东国民政府任职，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便委派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包惠僧原是武汉早期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于1921年初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由武汉到达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随后因海路中断，路费也很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工作。 同年五月中旬，李达、李汉俊派他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包惠僧到广州后，无固定的社会职业和收入，陈独秀便介绍他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信中提出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陈独秀便在广州党员会上提名陈公博、包惠僧出席。包惠僧回忆说，我是1921年5月10日从上海动身去广州的，当时李汉俊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五一前他对我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有了，没有办法干了，他自己又走不开，要我去广州找陈独秀。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芝堂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芝堂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7月15日，包惠僧坐海船直赴上海，大约在7月20日到达。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也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发出了通知。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有在东京的施存统，在鹿儿岛的周佛海。这时施存统到日本不久，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等到学校放了暑假之后才动身回国，由于路途需要较长的时间，他到达上海已是7月下旬了。周佛海回忆，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在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施存统说，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在这些代表中，第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由于需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到达的时间估计在6月下旬。随后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除陈公博携新婚夫人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有学生100人左右，离望之路理工馆仅一站路之遥。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是黄少兰。黄少兰和她的丈夫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意。李达的妻子王惠悟当过徐宗汉的秘书，于是便承担了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这时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 王慧悟便找到黄少兰校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要求借教室开学术讨论会。他答应了，于是便买来草席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梅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这里。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20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校长接洽的。在暑期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博文女校环境清静，陈设简单，代表们住宿虽然简朴，但进行的却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惊天动地的大事。7月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终于汇聚上海。他们代表着其实全国50多名党员。代表简况如下：李达，号鹤鸣，生于1890年，湖南零陵人。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1912年考上公费生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1918年5月因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而举行罢课抗议活动，并参加留日学生救国团体回国请愿，同年返回日本。出于爱国救国的远大志向，他放弃了理科深造，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撰写或翻译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向国内报纸杂志投稿。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十分关心国内的斗争，撰写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1920年春，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正在发起的上海共产党组织，并负责编辑《共产党月刊》。在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赴广东国民党政府任职期间，李达一度担任上海党代表书记，并筹备召开中共一大。李汉俊，原名李书涛，生于1890年，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留日期间，他受到日本进步教授和尚照的影响，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他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常在《星期评论》《觉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译著。1920年初，他开始负责编辑《星期评论》编辑部的工作。五月，维京斯基来到上海后，应邀参加会见和座谈，并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八月，第一批加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参与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 并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同年底，陈独秀赴广州后，他一度担任上海党代表书记，并编辑《新青年》杂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后，他与之进行了接触，并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工作。张国焘，字凯音，又名特立，生于1897年，江西萍乡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是北大学生中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1919年参加北大国民杂志社和平民教育讲演团，与李大钊的接触日渐深入。五四运动时，他担任北大学生会干事、讲演部部长，并曾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10月成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首批党员，并在长辛店等地从事初期工人运动。刘仁静，字仰初，生于1902年，湖北应城人。1914年入武昌博文书院，1916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后参加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捕获释，经王光奇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任该会会计。192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他是中共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董必武，字杰奢，又名用威，生于1886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从家乡赶到武汉，参加了同盟会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后因袁世凯篡权镇压了二次革命，他被迫留学日本攻读法政专业。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做过兵运工作。1919年春，经李汉俊引导和介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读物和革命刊物，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创办武汉中学，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青年传播革命理论，为武汉建党奠定思想基础。同年秋，与陈潭秋、包惠僧等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在铁路、纺织、运输工人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陈潭秋，字云仙，生于1896年，湖北黄冈人。1913年入武昌省立一中，后又入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系，1919年毕业。在五四运动时，他曾带领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同年夏，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武汉学生参观团到上海开展革命活动，并结识董必武，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回到武汉后，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以记者身份到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1920年与董必武等创办武汉中学，培养革命青年，并亲任英文教员。同年秋，与董必武等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毛泽东，字润之，生于1893年，湖南湘潭人。1911年在长沙参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军。1913年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次年该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在此校他就读4年。1918年4月，他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同年秋，由长沙到北京结识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他在长沙组织学生开展斗争，并创办《湘江评论》，传播新思想。同年底，他为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第二次到北京，通过与李大钊等人的接触，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随后他由北京抵达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在半松园讨论会晤时，明确提出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多次与陈独秀接触，商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等问题。通过北京和上海之行，他已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年七月，他回到长沙，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筹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建党活动。何叔衡，字玉衡，生于1877年，湖南宁乡人。1895年考取秀才，当时已具有反清思想。后曾在云山小学教书，提倡新学。1912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1914年，在长沙楚仪小学和一师附小教书。1918年参加发起新民学会，是该会最早的、年龄最大的会员。1919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并被选为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1920年，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接办《湖南通俗报》。同年，参与创办文化书社，共同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协助毛泽东从事建党工作。他是中共一大年龄最大的代表。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1905年因其父参加反清活动被捕而逃往香港，已在报馆任校对谋生。190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北大毕业后返回广州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党支部，并任高等师范法科专门学校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包惠僧，曾用名包惠生、鲍怀琛，生于1894年，湖北黄冈人。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曾在武昌教书，后任新闻记者。1919年赴北京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1920年在武汉参加共产党，曾任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书记。他是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中共一大的。王进美，原名王瑞俊，字卓斋，生于1898年，山东莒县人。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他积极投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同年冬天，他组织进步团体立新学会，并主编立新半月刊。1920年发起成立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与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取得联系，成立共产党济南早期组织。邓恩明，曾用名黄伯云，字仲尧，生于1900年，贵州荔波人，水族。1913年入贵州荔波县桂花书院高等小学。1917年来到济南，次年考入山东省立一中。1919年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出席山东各界国耻纪念大会，作为学生代表赴京津地区开展活动，结识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同年冬与王尽美共同发起立新学会，1920年发起成立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建立共产党济南早期组织。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零陵人，1917年去日本留学，在第一、第七高等学校学习。1920年暑假回国时，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道会代表中，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才19岁。13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他们为着一个理想，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了。